因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有一位父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未满4岁，父亲两个感情非常好。儿子经常坐到爸爸的膝盖上跟爸爸玩。晚上睡觉前，这位父亲会为儿子念完床边的故事，为他盖好被才离开。有时候父亲在书房里面工作，小儿子也会乖乖地拿着他的图画书，坐在书房的壁炉旁边，煞有介事地学着爸爸的模样读书。这一天，这名父亲又在书房里工作，小男孩也拿着他的书，有模有样地在壁炉旁边阅读。读了一小会儿，男孩开始坐不住了，扭动着他的小手脚，要抓到爸爸的膝盖上玩。爸爸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再等一小会儿，爸爸马上就做完了。等爸爸做完，就可以陪你玩了。”小男孩缩回去了。又过了3分钟，小男孩又不耐烦，开始骚动起来，又往爸爸身上钻。刚好这位父亲想到他有一本参考书放到楼上的椅子上，等一下就要用到，于是他对儿子说：“亲爱的，那你把爸爸把那本书拿下来个好，爸爸以后要用它，很快就可以完成手上的工作了。”小家伙很高兴可以帮爸爸的忙，兴高采烈地答应了，飞奔上了。这名父亲又安静地做他的工作，直到需要那本参考书时，这才想起来儿子好像去了太久了。父亲连忙起身去找儿子，一走出书房，正要上楼梯，就看到宝贝儿子坐在二楼的楼梯口，正在哭泣。那本爸爸要的参考书就躺在他的脚边。小男孩一看到爸爸就委屈地哭了出来：“爸爸，爸爸，这本书好重，我爸不懂。”原来小家伙从椅子上把那本书拿下来时，就发现实在是太重了，只好坐在地板上，拔腿拔头地往楼梯上前进，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书移动了几公尺。父亲赶紧跑上楼梯，赶忙把小儿子抱起来，并伸出另一双手把书接了起来，一同带回书房。小儿子仰起脸，眼角还有一丝残留的泪光，惊喊道：“爸爸好有力气，我爸不懂，爸爸爸得懂。”爸爸亲亲儿子的小脸，坚定地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一个人做不动的事，爸爸会和你一起完成，你只要大声请爸爸出来帮忙就可以了。”朋友，有很多事上帝没有要我们独自去做，他承诺和我们一起完成。就像故事里面的小男孩，只要他呼求帮忙，爸爸就会来帮他，和他一起完成。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严格来说，所有的事都必须上帝与我们一同完成。在信仰的国度更是如此，天父不会撇下我们孤独的工作，他要我们按着他的引导去完成事工，他绝对和我们一同工作。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这样说道：“我栽种了， 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他山楂。即使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时，他也一样靠上帝与他同工。他经常说，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6:32。然而在人生旅途中，我们却常常忘记了上帝这项承诺，老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想要独自完成事情，最后落得和故事中小男孩一样，用尽力气才只能把书移动几公尺，还因失败挫折而难过流泪。缺少上帝的同工，我们只会事倍功半，还可能做得疲累不堪，心灰意冷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渺小的我们为何老是忘记上帝的存在？作为上帝国的子民，称颂上帝为阿爸父，具有一项特权，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要求上帝帮助，还可以在伤心气馁的时候蒙上帝的安慰，就像小男孩仰望父亲的帮助，并泪眼撒娇要抱抱。这就是信仰安慰人、鼓舞人的力量。下次遇到事情做不通的时候，何妨停下脚步，先安静一下，寻求天道的力量，在信仰中寻找启示的答案，说不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。聪明的你，是依靠自己凡事应干呢，还是选择在信仰中仰赖天道的力量同工呢？
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圣经箴言19:11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声和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14集，跟他子做好朋友，记得在马可福音2:1-12，马太福音9:1-8，路加福音5:17-26。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我出来工作多年，结交了不少的朋友。虽说我的人缘还不错，到处都有认识的朋友，不过呢，大部分交情都不算很深，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打个招呼，说几句客套的话，不会沾得太心思。当我以前条件还可以的时候，身边总有些人团团转的味道，只是早些时大概是血管有栓塞的问题。那一天
突然接手就不能移动，应该是中风吧。但是我以为必死无疑啊，还好医生抢救及时，总算是把命保住了。只是我成了一个瘫痪的人，不能靠自己自由走动，整天啊窝在床上，变成了一个废人。生活上大小事情啊都需要别人来协助，一切勤力用功的为生活打拼啊，突然之间飞来寒火。面对着人间悲剧，为这事我叹叹男子汉，也痛哭了几场。还有更难过的事情，这事之后啊，很多朋友失踪了，连家人也感到疏远了，也难怪他们要照顾一个吃喝拉睡都不能自理的人，谁会有这耐心和爱心呢？想到这点，我总是心灰意冷啊。我这样一个废人，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当我对生存不再抱着希望的时候，有平日几位称兄道弟的朋友跑来，很兴奋地跟我说：“有希望啦，有希望啦！”我反应不过来，还不厌烦地瞪他们一眼，心想：“我这残废呢，还有哪样希望呢？”我正想开口骂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以极快的动作把我放在被褥上，我却无反抗之力啊！不到两分钟，他们就把我抬出去了。我还在想弄清楚发生哪样事情之时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去找老师去。”找老师？究竟是哪个？我很生气地向他们咆哮说：“要把我送去哪点去？我不要去那些法力散人的点。”他们一直都说我一定犯了哪样罪，所以才遇上这噩梦。我才不要去见那一群伪君子！我极力反抗。这几位朋友分别抬着被褥的四个脚，一边疾步前行，一边安慰我说：“莫担心，我们带你去见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。”撒勒人耶稣，最近他似乎是社会上的大红人啊，大伙都在议论他的教训和独立特性，听说他还有医病干鬼的异能。那么他可以帮我吗？他可以让我重新站起来吗？既然这几位朋友是那么的热心，我就涮涮他们的意，发展我没有那样算事。糟糕，我听到有一个人喊了这短短的两个字，我勉强抬起头想看看有那样不对劲的事。哦，很多人啊都扎满了法子的外院，大家都在那里聆听耶稣讲道。夫子耶稣哪里会有空闲理睬我嘛？我就跟朋友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还是送我回家去，我才不要在这点被人指手画脚呢。”
不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朋友的决心比我更大，来，我们到饭店去。
抬我到饭店？抬东西上饭店是非常费力的嘎，何况是四个人抬我这个瘫痪的病人上去。我还来不及提出抗议时，
他们已经快手快脚能把我抬到屋顶了。他们行动敏捷，表达了决心。
旁边的人也过来帮忙。到了房顶，我在想，有那样用？没想到他们四个人把房顶都拆的。下面静心听胡子讲道的人，对这样的干扰站在议论纷纷时，四个朋友已经把我连同那张破白褥坠下去。刚好呢，就在胡子耶稣前不远的地方，挤在屋里的群众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只是把空间腾出来。我就在许许多多的压抑眼光下，十分的不安，萎缩着轻声地跟胡子打招呼。大姐耶稣露出微笑，举手向围观的群众示意，让他们稍稍安静下来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胡子耶稣没有做那样，只轻轻地说：
小子，你的嘴舍了。
全场立刻安静下来，大伙都等着胡子做一些奇特的动作。胡子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。是呢，很多人都相信只有犯了罪的人才要面对神如此的刑罚。胡子一语中呢，把问题的核心点出来。我愣住了，其他人大概也跟我一样。这时我听见有人以严肃的语调说了：
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借完的话了，
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接着有人附和着说话呢，对于胡子说这样的话表达不满。胡子以坚定的声音说：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他子说：你的嘴舍了。或说：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 全场群众鸦雀无声，他们以为法利赛人一定跟夫子争乱呢，只是再没有人出声。夫子耶稣就对我说：我吩咐你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我从来都没有梦想到夫子这样一句话给了我非常的力量。我是个瘫痪的病人啊，忽然从内里散发力量。我动了我的右手，用力支撑我的身躯，那是很久没有动过的身躯。接着试试动了我的双腿，我的左手，我的整个身体，在没有包袱之下，我站起来了。本来以为力量不够呢，却直直地站了起来。更神奇的是，我竟然听从夫子的吩咐，把重点点的白褥拿起来，在拥挤和压抑的群众中间，我万不能离开，连谢谢都忘记说了。四个朋友非常雀跃的要把我拿白褥，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。一方面呢，我要表达我的体能已经恢复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是感激这几位好朋友啊，他们关心我，想尽办法将我带到夫子耶稣跟前，介绍我认识这位最好的朋友。因为他不但医治我的瘫痪，他更让我站起来，因为我的嘴都赦免了。我可以挺手安详的生活，可以去圣殿敬拜神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，配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：“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”法国作家雨果说：“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”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伦的玫瑰花。沙伦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。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生命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养心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2:1说：“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”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善解蒙恩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哥罗西书3:12。从前有一位老人，无论走到哪点，身边总是带着一小瓶油。如果他遇着一道难开的门，他就会在这个门的门刷上面涂一些油。如果他走过一扇门，门上发出嘎张的声音，那么他就倒一些油在那个门的铰链上面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做的加油的工作，使后人得到便利。很多人也喊他怪人，但是这位老人依然按照他的想法去做。他的那个小瓶子里面的油倒空了，他又再装满，再继续去门上加油。就像在以赛亚书的61:1-3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一样，经文说：“因为耶和华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劝谦我也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” 有许多人，他们每天的生活很不和谐，充满了嘎喳声、咒骂声，所以人们需要那个喜乐油、温柔油、关切油。那么你身上各带的这些油呢？你应当随时带着你可以帮助别人的油，从早到晚去分给别人，从你最近的分起。也许你早晨分给他的油，他可以应用一天。你把喜乐油分给沮丧的人，比如对绝望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，你想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啊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有许多人，他们也许一生只会碰到一次，以后永远也不会再相遇了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把喜乐油传给对方。有多少次一滴恩赐油会叫一个肝硬的罪人软化过来，预备接受主救恩的恩惠。一句悦耳的话，对于一个忧伤的心，就是照亮黑暗的光明。许多人非他不听从神的指导，反倒要去指导神；非他不跟神走，反而要神跟他走。所以我们不能像这样，而是要时常求告神说：耶和华啊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，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。阿们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